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这个文化背后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议程 educational agenda， 等下我们再会提。所以这个叫改变文化。好，现今之时刻继续来讲，我们讲的福音意思是说宣教事工，今天是从六洲 six continents 传到六洲 to six continents。 今天已经不是福音从西方传到东方，也不是从东方的华人传到东方以外的华人啊，这个是华人华语教会一般的啊，对宣教的一种的强调 emphasis， 不是。举个例，1993年9月份，我有机会去苏联西伯利亚东边的哈巴市去做一点点的跟进 follow up 啊，跟进一些出信的华人的基督徒，因为在当地呢，俄罗斯第一个华人教会在那里建立，1993年6月份。我怎么拿到那个签证的那个 visa 啊？是一个 Northwest Regional Religious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申请帮助我申请的。这个是西北地区宗教慈善机构是什么东西呢？是当地从不晓得是美国还是韩国去的韩国的商人弟兄们他们所设立的一个机构，他们代之侍奉，带了他们的事业去宣教，也带他们的牧师去，在当地设立了这个机构，用这个机构来帮助我申请 visa 到俄国。到了俄国，我看到韩国人建立的教会，一个城市里有13间教会，其中一间我去，礼拜三晚上就300人，所谓查经聚会，300人啊，牧师讲道。所以，目前华人宣教是跟西教是第三世界，韩国还有别的地区的第三世界的宣教士同工的。 We are in partnership。 西方教会的宣教事工正在削减，你不要光看那些最大的巨型的的西方教会 mega churches， 事实上是每一年从美国差派出去的长线的 long term missionaries 一年比一年少，减少一点点，不多，可是已经不再增加了。美国基督教奉献给差传的 mission dollar 也在一年点不多，但是已经不再增加了。虽然从1996到97年整体美国的非牟利机构 non-profit 所收到的捐款从1996到97是增加了 7.5%， 可是95到96 96到97对宣教的奉献是在减少的。那这个 7.5% 里面呢就是整个美国社会捐献给非牟利的捐给宗教的是 48%， 所以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好的几亿的several hundreds of millions。 可是呢在海外宣教是在减，因此呢今天我们华人教会要站起来，神给我们在西方受教育，我们好像林思琪副总督Deputy Governor of British Columbia David Lam， 他是一位基督徒林思琪说，我们要向加拿大 say thank you， 同样的我们向美国 say thank you， 怎么向 say thank you？ 贡献给神今天要在美国的教会，神的呼召，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不改变的向万民传福音使他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身在西方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就是西方教会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是普世华人的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拿起这个责任来贡献补足今天我们所在地的教会的不足，跟我们的韩国跟别的少数民族的教会携手合作的。我们不能再有觉得自己是在一个 ghetto 里面， 在一个贫民区里面自我啊，自我可怜，我是少数民族里面的少数，就是少数民族的华人社区里面的基督徒又是少数啊，不是啊，神是给我们特别的机会特权啊，在今天21世纪要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担起这个宣教改变文化的事工。那讲到这里呢，我们要看从宣教的历史来看，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在一个后殖民地或者是后帝国主义的一个时期 post-colonial world 或者是 post-imperialist world， 意思就是说在1950年代以前做殖民地的地区差不多都独立了，亚洲再过一年1999年就再没有一寸土地是殖民地的，当澳门归回中国之后，就亚洲再没有一寸殖民地，香港跟澳门最后两个。那在这种的后殖民地时期有一些的隐忧，我提四个。在普世基督教会里面，当我们从事宣教工作，把福音从六州传到六州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四种的试探引诱。第一是尤其是西方教会会有的，我们华人也不例外，就是 arrogance 傲慢啊，就是说我不需要请教别的文化的教会弟兄姊妹，我可以单刀直入的啊，我来控制，用财力控制我们的事工啊，这个是一种，意思就是说瞧不起别的文化的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第二呢是内疚 guilt， 那这个 guilt 呢是很深层的啊，一般的个人传道人宣教士甚至个别的团体都很难察觉到自己有这种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去一个文化在其他的地区曾经从事过剥削或者是啊欺压别的民族这种的行动，因此呢多多少少呢在宣教的过程里面，这些文化里面的弟兄姊妹跟教会呢会有一点对过去的帝国主义的罪过会觉得要道歉。那好的来说呢，今天的青年一代的西教士 Western Missionaries 已经学到过去西方白人那种的大白人主义是不对的，所以呢目前30来岁的这些宣教士在这方面都非常的谦卑跟敏感，可是内疚也不是一个办法来克服或者来克服过去的一些的傲慢或者是一些的剥削的行动。另外第三种的隐忧呢是报复心态，什么意思呢报复可能讲的不是很准确，就是 anger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西方，我们站起来了，虽然还没有能力站起来，就说我站起来了啊。那这个自从1970年代的初期呢，非洲的教会、南美的教会在这方面呢，口号是喊得比较大声一点啊 ，Missionary go home 啊 ，Yankee go home 啊，我们不要你们新教士。那这种的 anger 啊，也不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有的心态。第四种的隐忧呢，是孤立 isolation。就是说我不管西方怎么啊，我们就搞自己的教会，这个是东方人教会里面特别有的一种的危机。好，我们把这四个呢把它 combination 把它连起来啊，我们可以说啊，第一类的教会呢是傲慢加上内疚啊，有不少成熟的西方教会是落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既自高也自卑，华人教会也不例外哈，我不说光是白人才有这个问题。第二种问题呢是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黑人或者是拉丁美洲可能会特别有这心态，就是傲慢加上报复加上这个怒气 anger， 也不是唯一他们啊。第三是我们东方人特别会有的，就是傲慢加上孤立，我们自己来干。那 partnership 伙伴真正的意义呢，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宣教士、每个宣教团体 都是普世历带来的耶稣基督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因此真正所需要的是 mutual respect， 彼此的尊重。我们华人基督徒第一要自我尊重，知道神给我们这么多物质上的、教育上的各方面的权利啊、恩赐、装备、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自己的自力更生来把福音传好，把教会啊搞得成熟，这些都是我们的任务。还要向世界各地每个民族，不光是向华人传福音，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帮助那些在我们旁边的韩国的弟兄姊妹、白人的弟兄姊妹，还有别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对普世宣教有负担的，尤其是他们也对华人、对中国大陆有负担的，我们帮助他们有更有效的、更有智慧的事工，那个才是真正 partnership 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够再依赖西方给我们 free handouts 啊，免费的给我们很多的 sponsorship， 我们也不需要仇恨西方过去一些的，尤其是19世纪一些帝国主义的一些的行动。目前所需要的是真正的 respect， 彼此的尊重，大家都是基督教会里面啊，对方有需要我们补助他们，在按照啊神给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贫穷里面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好，现今的时刻呢，这里提出三大点来做一个引言啊，一个 introduction 啊，后现代，在后现代里面，我们要使教会成熟，改变文化，而我们目前面对的是西方跟第三世界教会里面都在变动中，西方在衰微啊，东方第三世界在兴起，在兴起的时候，我们不要骄傲啊，要跟西方学习、欣赏，也帮助他们的软弱。还要自己看自己的眼中的良木，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也要克服的、啊、很 realistic 的、我们眼睛愿圣灵来刷亮它、啊、使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子我们做普世大公教会的公民 citizen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来把福音传开。好了，既然是这样子呢，我们现在就进一步的来看这个后现代文化啊，有四方面的危机。刚才说过，后现代是对现代的一个的批判，或者是一个改正，一个 correction 啊，有两种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后现代是对现代的拒绝、弃绝啊 rejection， 另外一个说是后现代是现代一个 correction。是来补足帮助现代对理性科学过分的强调啊，来一个纠啊一个改正。无论如何啊，我在过去十年啊开始察觉到这四方面的危机。我第一次啊察觉到啊有这个西方社会有点问题呢，是大概是1984到86这段时期呢，在 Hillsdale College Hillsdale Michigan 他们的 newsletter 那个 newsletter Imprimis I-M-P-R-I-M-I-S 在那个小小的 newsletter 里面呢，他们登了好几篇的文章，说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 SAT 的成绩在下降，那大概是从1982年开始下降。那、by the way、到目前呢，这个 SAT 的考试因为这个成绩太不能见人了，所以这个 College Educational Entrance Board 啊，这 College Board 就是设计这个考试的那个公司呢，已经把整个 SAT 考试 dumbed down， 就是把它简化了，所以今天的 SAT 跟20年前 SAT 根本是两回事。 OK，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了1990年在北美世界华夫董事会召开一个的研讨会，1990-91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提出这三方面的危机。那后来呢，经过了几年之后发觉呢，这种的分析是实在是很需要，所以就在过去1997年的普世华人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我曾经刊登过这篇的文章，叫做 Facing the Crisis of Our Time 在1999年秋天的 传会用中文翻译出版。第一，思想上之危机；第二，内心之危机；第三，宗教之危机；第四，意志之危机。 Crisis of the mind, crisis of the heart, crisis of the soul or religion, crisis of the will。 第一是思想上之危机。思想上之危机呢，是指后现代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哲学的派别，叫做解构主义，解放的解，构造的构，英文是 deconstructionism。 解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字面上的意义呢，不是真正的意义，要解开这个结构，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那叫解构。那解构主义呢，跟后现代文化啊，我认为在思想上有四方面的很重要的信念 convictions。 第一个信念，字 words 是没有意义的， words have no meaning。 因为解构主义说 language is power， 语言字是什么呢？是政治工具。那这个也没有讲得完全错啊，亚当命名这个动物的时候，他也是用了语言来表达他在宇宙大自然里面他要做这个 dominion 啊，他在这个做小的掌权啊，不是神这个大的掌权。可是呢，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他们所主张的就是说，所有的字都跟这个字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存在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字是随意 arbitrary 没有道理的，随意的 assign 在一个事情上，这个字跟这个意思本身没有必须的关联。比方说有什么对，没有错，每一个文字都有啊。但是这个解构主义呢，它是全盘的推翻这个人类文字最基本的一个信念。那么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新教 Protestant 基督徒呢，我们对圣餐会有不同的解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杯酒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无论你如何解释这个饼跟基督的关系啊，天主教是说是变质啊 ,transubstantiation, 我们基督教是不相信的啊。那我们华人教会一般是说呢，这个是代表，外在的代表而已。那改革宗的讲法呢，是说这个饼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 sign, 一个记号，不也是个印记，一个 seal, 啊，就是说神也在做见证，在这个饼这个杯里面在做见证。不是人做见证，第一是神做见证啊，那是改革宗或者归正神学对圣餐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啊，是华人教会可以来参考，来使我们的圣餐观更加丰富的 sign and seal。 那解构主义说什么呢？他说每一个字跟他所代表的都没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饼跟耶稣的身体是完全没有意思，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用宗教改革时期的语言来说，就是说 there is absolutely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 and the thing signified 啊，这个符号跟符号所代表，这个字所代表那个事情呢，是完全没有关联的，是 words are purely arbitrarily assigned， 字是随意的啊，加添在一个事情上面的。所以你可以不叫这个叫一本书，你叫它做一条狗也可以。为什么叫书呢？没有理由叫书嘛，你就叫它狗就好了啊。这个不是表，你叫它杯也可以啊，完全没有意思的。你说这个很荒唐嘛？是的，就是那么荒唐。OK， 也就是今天那不过这种的教导呢，通常不在哲学系出现，不是因为哲学家不相信这套东西，乃是后现代的思想。通常是透过文学 literature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批判，艺术批判 art criticism 电影批判 film， 建筑 architecture， 社会学 sociology， 传播学 communication 等等，这些的学科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传播出去的很重要的一些的媒介，也包括历史文化等等。Okay? 因为历史科呢目前呢已经是深深受到女权运动各种这个同性恋运动等等的影响。所以呢在美国最好的大学，所谓最好的大学，你念了第一年的西方文化史的第一个学期回来呢，小孩子很会，我认识一位少年就差不多失去他的信仰。字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历史是没有事实的。There is no fact in history.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你说过去发生什么，那个就是历史。不是过去发生什么，因为过去发生什么是根本没有人可能知道。这个是目前解构主义告诉我们的。所以历史呢，也是随意性，人的理性加添在过去的事实上，那个加上去那个结构叫历史。因此美国可以改写美国历史，日本可以改写中国历史，中国可以改写中国历史，每个人都可以重新随意的改写历史。也就是今天美国政府在鼓励教育界在做的，从头写过美国历史。因为妇女少数民族他们在美国的贡献，历史上的贡献，过去没有写进去历史课本，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写进去。写进去之后呢， George Washington, Thomas Jefferson, Thomas Edison, Alexander Graham Bell 这些历史上无论是科学或者是政治上的人物呢，差不多提都不提，不是说没有提，但是呢比以前呢少了几十倍，这个比例来说。 OK， 那当然我们也觉得历史不光是过去的白的男的人所制造的也有女的跟少数民族，可是它整个的 emphasis， 整个的强调什么呢？就是历史根本没有事实。 OK， 那目前在美国主流的历史观就是这个，主流的历史观就是这个，字没有意义啊，字都是剥削的工具，所以要解构嘛，要解开这个字来看里面的剥削的工具是什么，剥削的行动是什么。 Words needs to be deconstructed， 打开了之后里面看到的是 political oppression， 政治的剥削。好，历史是没有事实的， OK， 历史是随便你怎么解释，因此是 no fact or interpretation， 历史只是解释，那解释就是个人的咯。那对圣经也是一样看法咯，对圣经也是一样看法，字是没有意义的咯，圣经里面的历史记载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咯，只是随人解释。第三，宇宙没有真理， There is no absolute truth， 没有绝对。那这个呢在19世纪康德之后康德的哲学带来给我们呢，已经告诉我们宇宙没有真理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要找一件事情穷究其到底打烂沙波门都动问到底，这个东西的本性 the essence of a thing， 用德文来说 the thing in sich， the thing in itself， 真理之所在呢，康德说这个是超乎科学跟理性的，是在宗教伦理这个范畴里面，所以呢是主观的，是不可能用理性来找到的。所以呢宇宙没有绝对真理呢，老早就有这个说法了。那后现代所讲的是比这个更进一步或者更差一步。Okay. 目前在谈到绝对真理或者真理的时候，真理这两个字已经被另外一个字取代了。那个新的字是 story 或者是 narrative， 故事。假如我们要说绝对真理的话，英文的说法是 the story before the story， 或者是 meta narrative， 大故事，故事前的故事。意思就是说宇宙没有真理嘛，因此呢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圣经有圣经的故事，都是故事。那在一个 不强调理性，不强调真理的社会里面，讲道当然是用故事。那这个跟华人的遇到故事是不一样啊，这是西方来的一个，当然我们华人也需要啊警惕啊，就是说没有真理，只有故事，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啊。这个呢啊，其实刚好是迎合了儒家道家的真理观哈啊。所以宇宙里面有没有真理呢，这句话都不用的了，现在问的是故事跟故事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故事背后的故事啊。我再说，连真理这个有没有真理，当我们辩论的时候，真理这个观念都被 拿走了。第四，伦理。伦理没有是非。那伦理没有是非呢，自从1990年代的 Situation Ethics 促进伦理已经提倡了。目前不同在哪里呢？反过来，假如解构主义说这个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语言是政治的工具的话，我们可以说目前在西方社会里面的伦理观是同性恋跟别的少数群体的政治工具。举个例，比方说在很多的最好的所谓最好的高等学府大学里面，大学一年级还没有上课 before the first day of class， 在宿舍里面 dormitory 里面他们会有 orientation， 对不对？那我在1968年进大学的时候，第一天这个 dorm 的 RA 就告诉我们，我们大学 we will not act in local parentis， 这个是拉丁文，是说 we will not act in the place of your parents， 我们不是你的家长，你怎么做是你的事情啊。那这个是1960年代 hippie 时代的讲法，就是说你是大人了，你自己选择了啊。所以呢这个男女的交往呢在那时候是非常的解放的啊。90年代呢不是这样子的。90年代的 orientation 呢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克服我们的病 ,sickness。我们的病是什么呢？是 homophobia， 是对同性恋的恐惧症。OK？ 那你看30年过来呢不一样了。30年前是人有自由。现在呢是人没有拒绝，没有反跟同性恋不同意这个概念不同意的自由了。那这个是目前美国社会美国大学在传播的伦理的观念。你看一部电影一篇小说里面假如有提到一点点同性恋的故事的话，他一定会很卖座，包括华人写的中国人写的小说跟电影一定会被捧得很红很红的。这个是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大环境思想上的危机。那教育上的危机呢，刚才说过从1982年开始 SAT 的分数已经在下降。那我们东方人不要以为我们就很好，我们刚好吃了西方教育的毒。是什么呢？教育就是训练一批 technocrats 技术人员怎么 operate a machine 至于传统的希腊文化里面的真善美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提倡的这个格物要看这个是宇宙里面的真理呢都没有了。我在亚洲看到一些的历史课本真的令我很伤心这个没有历史观的一点点的历史在一个书店里面，年轻人小小的十岁女孩子在翻什么呢？翻数学科学的考试补习的就是恶补的课本，没有人管他的，他自己的自愿的在书店里面礼拜天下午再看这些的书。新加坡香港呢可能没有新加坡的小孩子那么努力了那么用功。教育的危机就是教育的目标坦白说已经没有了，西方是这样子，那东方常常就跟着西方走的，我们都把最好的人才包括我们自己送到西方，那西方根本是失去了教育的目标。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
朋友， 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